第一，神的同在；第二，是圣灵的权柄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大卫的宝座永远预表基督的宝座。请大家记得，当你读马太福音，一共有14个王，那里只有一个王有头衔，有 title， 就大卫，大卫王。实在说来，所罗门没有自己的宝座，西西家没有自己的宝座，西西家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宝座，这个宝座圣经很清楚给我们，还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就是坐在什么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两个特点特别应用在新约，我想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讲到耶路撒冷，一定讲了两面，一个讲了殿，一个讲了宝座，这两面一定有的。所以第三章讲了殿，第四章讲了宝座。所以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所罗巴伯有关系。那么这两个像连体阴阳，是不能够分割的，完全不能够分割的。好，那么讲到第三章，讲到这个约书亚的，那么这个意象很重要在哪里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为什么他穿着污秽的衣服？因为全地都是污秽的。你想想看，他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，他根本刚刚从巴比伦回来的，所以当然他身上所沾染的都是污秽的衣服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神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叫约书亚脱去他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然后第八节，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。你的同伴是谁？同伴就是许多的祭司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祭司的体系。讲到圣殿的时候，一面讲到神的家，一面讲到神的安息，讲到同在。但另一方面，你知道这个殿有一个特点什么呢？就是祭司的体系。那么换成新约的话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今天我们讲到神建造他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，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尽我们的一份。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，如果要侍奉的话，我们这里一定要被洁净才可以。我们经过了巴比伦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难免不受污秽的。但是很明显的，讲到殿，殿的建造不光是石头不木头，如果真的殿要建造成功，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意的话，你看见说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祭司都尽他自己的职分。所以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，那就指着今天教会的特点在哪里呢？教会的特点不只在这里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而且我们来到矫正前向神下拜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，主的宝血买回我们有多少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么当然不要忘记，今天新旧约的祭司要献祭啊什么等等，我们叫主已经为我们完成所有的救赎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祭司的话，我们怎么做呢？只有两件事。第一，所有的祭司都需要学会来到神的脚前下拜，不光为他自己，也为着许多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应该为着这些百姓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呢，他来到神面前以后，他为着神也来到百姓中间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为着世界，为着罪人，我们来到主的脚前，我们或者代祷，我们或者为他们祷告，或者我们在主面前充实我们自己。这是祭司该做的事，就是说为着罪人，为着世界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呢，只要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有话要说的。那神的话是借着谁来传递出去的呢？乃是借着我们这些做祭司的人传递出去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大祭司约书亚，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，看哪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，万军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说救恩已经完成了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人带到主面前，怎么样把罪人带到主面前。首先不要忘记，我们一定要为着罪人，为着这些百姓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需要一面充实我们自己，一面在得着主，在一面与主有交通，那么一面从主那里得着丰富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冲出去，把从主那里所得着的能够分给别人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，意思就是说，讲到殿的时候，一定跟祭司的体系发生关系的。那么要记得，今天呢，一个殿健全不健全，就问说祭司的体系健全和不健全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三章。那光有第三章还不是耶路撒冷全部的故事，乃是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这个就是你就知道第四章是很关键的一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读下去，你前面我们姑且不去看那个橄榄两个橄榄的中间金灯台，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说，为什么神给撒加利亚看见这个异象呢？那么为什么以撒加利亚也根据这个异象来勉励那些以色列人呢？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能够振起，就能起来这个重建神的殿呢？那么不要忘记，前面是神说我心中极其火热，所以呢圣殿必重建其中，所以呢神就震动天地，那这些都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到底有人要把圣殿建起来的？那这个时候有些话要对所罗巴伯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你看哈，这个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。所以前面呢，你所看见那个金灯台的意象，主要的讯息呢是为着所罗巴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罗巴伯严格说来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明白吗？那不要忘记，今天实在说来，大卫的宝座已经没有了，因为已经被掳了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没有那个外面的东西，但是有里面的实质。那么里面的实质从哪里来的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所罗巴伯他自己必须在神的宝座前，必须是在神的权柄底下，然后他才可以做代表的权柄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他要学一个功课，这里他有个难处，这个难处在哪里？因为他是领袖，他是带头的，一个带头的人一定有他的特质，他最少有两个特质，第一他有势力，第二他有才能。所以你很少找到一个能干的人，他不依靠势力，他不依靠才能，是不可能的。你反而什么都没有的人，他容易依靠圣灵。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所罗巴伯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说如果有一天这个圣殿能建起来的话，你看见说现在圣灵必须给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势力，也不是依靠才能，那么整个金灯台的故事呢是圣灵的故事，所以需要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。所以很清楚，这个信息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大山呢，你算什么？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。所以在圣灵没有难成的事，虽然大山所代表是艰难，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艰难，但是你看见吗？现在因着依靠圣灵的缘故，你看这些人能够做一般人所没有看所不能做，一般人完全依靠才能，一般人完全依靠势力， 那实在说来，现在的所罗巴伯他的势力也打了折扣，他的才能也打了折扣。如果今天把他放在巴比伦，也许他可以一展他的长才。现在把他放在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现在如果有一间圣殿能够建立起来，你要搞清楚那个基本的原因从什么地方来的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最后圣殿能够建起来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在圣殿建立以前，建造以前，神的宝座必须建立在我们的心里。如果所罗巴伯不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如果不能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权柄因于圣灵的权柄。意思是说，这个能力跟权柄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所罗巴伯一定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说今天靠着什么呢？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然后如果所罗巴伯真的就像异象里所说的，如果真的完全做到的话，那你看最后圣殿就成造成了，就成功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。那么然后他是谁呢？就是所罗巴伯，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不依靠才能不依靠势力的人，他就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人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你知道啊，当时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有一个石头叫做顶石，那个房角石是根基的石头，但是等到房子等到圣殿快盖完的时候，你就最后有一块石头，你是放在殿顶上面，一盖 一放在上面以后，大家就知道已经完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要全体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就比方说这个工作已经完成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看见撒基亚里亚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有一天所罗巴伯要搬一块顶石，那个时候全场的人都要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这什么意思？所有依靠圣灵的人，所以不依靠才能的人，是完全依靠恩典的人。什么叫恩典？恩典就是说一切都不是我做的，都是圣灵做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所罗巴伯，什么时候大家不能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圣殿建造的秘诀。所以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整个的工作要完全合乎神心意的话，那么现在神所过问的还要问我们，不是成绩如何，不是你最后建造的如何，要问说你到底是怎么完成的。所以是恩惠恩惠归于这殿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。所以他是 Alpha， 你看见吗？起头是他的，是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，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。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应许。那么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，我当然就是撒迦利亚说的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那么原因在原文不是，是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？这些日子都是小事的。所有回到巴比伦的，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，有一个试炼是最难最难的，现在什么都是小的。而这个日子是什么呢？是小事的日子。弟兄姊妹，肉体一定要大，肉体如果不大它不过瘾，它不大它不就觉得不够戏剧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就是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藐视这小事，因为这些日子通通是小事。谁晓得教会就像芥菜种一样，很清楚主耶稣明明给我们看教会像芥菜种一样。那我们普通以为的芥菜种是中国的芥菜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圣经里芥菜不是中国的芥菜，中国的芥菜是蔬菜，那么圣经的芥菜是灌木，是个 shrub， 它不会长成大树，但是它的确是很矮很矮的灌木。 那么这个芥菜种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特点就是它是白种里面最小的，还要小，在所有的种子里面没有比芥菜种更小了。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，你就一定看过这种。那一如果你把这个芥菜种放在你的这个掌上的话，你看面像一个一个像灰尘一样，根本是一粒一粒，根本像灰尘，一点一点一点，那么好多点在你的手上。